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一篇啊，诗篇第四十一篇。我们来看啊，诗篇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它交给仇敌，随其所愿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呢，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注意那个括弧哈，括弧是没有的啊。原文呢，这是第一节的第一句，就是这首诗呢是交给那些做监督的，注意哈，这个连长是做监督的，做指挥、做监督的。大卫的诗啊，就是说交给教会的牧者、传道人，然后呢由他们来讲解、传讲的这样的诗篇。这是大卫所说的事。你注意这个第一节哈，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哈，顺序上是错误的。和尔本说什么？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是吧？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呢，他行善啊，他在社会上呢，他发着钱什么的，他眷顾一下穷人，然后他就有福了。然后呢，当他没钱的时候，当他遭难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搭救他啊。然后说耶和华呢必使他保全他，使他存活啊，他也在地上享福啊。最后说，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翻译是错误的。我们往下看，在原文圣经当中，稍微往上滚一点，在原文圣经当中呢是这样说的，有福的，那有福的啊。什么是有福的呢？注意这句话，那有福的，说那些关注这个卑微人或谦卑人，或者翻译成使卑微人明白，就是教导教导这些谦卑人、卑微人的意思啊。注意这个词啊，在原文圣经当中，这个有福是在前头的啊。你注意这个贫穷的哈，这个贫穷的呢，在原文就是地位低下的，然后卑微的、谦卑的意思啊。诗篇七十二篇十三节，他要连续贫穷的和穷乏的啊，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啊。这个词的意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呢，它真正的重点并不是说你家的经济条件怎么样。我再来讲一下，圣经是讲属灵的事情，这个词它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指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拯救自己。承认自己呢，没有办法靠着行为，靠着就是说那种善行去把自己带入天国的人，就这个意思。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注意哈，马太福音第 五章第三节，那个虚心原文就是灵里贫穷，属灵贫穷，就是指敬畏上帝，渴慕天国，渴慕永生，向往来世，这样的人称之为卑微的、谦卑的、灵里贫穷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跟诗篇第一篇一样，和尔本翻译都是错误的啊。你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违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完全反了。这里也是在原文圣经当中呢，他并不是把这个关注贫穷人作为一个蒙福的条件。注意哈，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做了什么才是有福的，而是说这个人本身是万福的源泉，他就是那被称为有福的，所有的祝福都从他而来，而所以说他有能力、有权柄去拯救那些谦卑的、卑微的。他也可以翻译成他去教导那些卑微的。你想到耶稣名，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就是说，这里同诗篇第一篇一样，他都是说有福的。然后那个有福的人是什么？那个有福的是什么人呢？他从来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从来不占罪人的道路，从来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他昼夜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它不是一个条件，而是强调这个人是万福的源泉。而且这个人呢，他能够拯救那些卑微的人啊，那些相信他的人。而且你注意这个诗篇四十一篇啊，大家注意这个诗篇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个分界线，你注意了没有？前三节说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是吧？然后从第三节往后，第四节开始讲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注意到没有啊？而且呢，这个他和我在诗篇第四十一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前后联系的一块， 都卧病在床。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你看到没有？前面说那个他啊，卧病在床的时候，耶和华给他铺床，是吧？后边说那个我卧病在床啊，有人说哎，他不会再起来，他死了吧？也就是说，一到三节那个他指的是谁啊？基督。从四节往后到后边那个同样卧病在床的那个我，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大卫，我们，教会里的每个基督徒，啊，而且呢，你看这个第四节往后的时候，就谈到这个我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有关于基督的预表，那个我所倚靠吃过饭的用脚踢我，啊，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第四十一篇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给穷人捐钱啊，当然，你如果看到穷人实在贫穷，你可以给他捐两个钱，这里最主要的是在讲救恩，在讲基督，啊，因为耶稣说，所有的诗篇都在讲他，诗篇每一篇都在讲他，每一句都跟耶稣有关系，啊，所以说诗篇四十一篇呢，我们来详细往下看，啊，我也非常感恩啊，每次我们讲完一卷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讲诗篇，为什么呢？因为诗篇能把我们再带回来，带回圣经的中心，啊，让我们重新呢开始侍奉，开始从基督这个中心呢来看整个圣经。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一个人讲诗篇，没有指向基督的内容，那么他就等于脱了裤子上街，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这里都是有根据的，啊，基督是圣经唯一的中心，啊，说在患难的日子，耶和华必使他逃脱，注意这个词，就是让他逃出去。啊，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守他，使他怎么样？存活，也可以翻译成使他怎么样？复活，看到没有哈？耶稣被耶稣遭难了，被捕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从死里逃脱，啊，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指的是神使他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啊，然后你再看下边一句哈，那个弟兄点一下这里，这个没眼睛，这个桌面的，嗯，这个读经吧，这句会读经，对，把这关一下，哎，好，你看，他必在地上享福，啊，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啊，我们来看一下。而且哈，说这一位基督哈，他不但能从死里复活，而且原文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他在地上享福，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在地上会得到称颂，会被称为有福的。这个词哈，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就是雅各十二儿子里边有一个叫什么亚舍，亚舍支派，亚舍是什么意思？就是被称为有福的啊。这不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称我是有福的，就给他起名叫亚舍，亚舍就是被称为有福的意思。约伯记二十九章十一节，耳朵听我的就称我为有福，箴言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他的女儿起来称他为有福，指的是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在地上在世界上被人敬仰，被人称为有福的啊。诗篇七十二篇十七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如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里你看到没有哈？他的每一句都指向基督啊，他的每一句都指向基督。下面说，不要按仇敌的心愿把他交出去，不要按仇敌的心愿把他交出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耶稣的仇敌，他们要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并且永远把他消灭掉。而且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的时候，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聚集，要求比拉多派人把守坟墓，是吧？怕说是门徒把他尸体偷了去，然后说他复活了。但是最终神没有按基督的这些仇敌的心愿，使基督朽坏在坟墓里，啊， 反倒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诗篇第十六篇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呢，没有按照基督，没有按照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他仇敌的心愿呢，使基督朽坏，反倒是用圣灵的大能呢，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大大的得胜。我们看三到四节哈，他重病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注意这两节哈，我为什么没把这个第三节跟前面的两节放在一块讲？因为都先讲他嘛。我为什么把它跟第四节连在一块？因为第三节和第四节呢，一个他，一个我，就把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把基督跟教会跟我们联系在一起。啊，他呢明显是基督，这个我呢就是大卫，就是我们啊，这是蒙恩的人。你注意第三节啊，第三节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已经支撑了他，就是神不会使他跌倒，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即使患病在床，你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他患病了你给他铺床，不是这意思。原文是说他即使患病，他即使跌倒，即使被打倒，即使躺在床上，你也会把他从他的这些躺卧当中给他翻过来，就是从疾病当中给他治好，或者说从死亡当中把他拯救，把他复活的意思。注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约伯啊，我们从约伯这个例子你就比较理解这些经文了。约伯从疾病当中被翻转回来，神使他的仆人站住了啊，神推翻了约伯在病中的一切苦难，重新抬举他了。而约伯是预表谁的？预表基督的。所以说这里这个耶和华支撑了他，使他在重病那个这个重病当中把他给完全翻转过来，这里还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要明白哈，这里还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所有人以为基督耶稣基督呢被彻底打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的时候，他永远不可能站起来的时候，神突然翻转了一切，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受死，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注意这个翻转，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哈，就是前三节，然后呢后边第四节到第八节之间的联系。首先呢，第三节讲的是什么？他重病在床榻，然后四节八节讲的是什么？我患了重病在床榻上。之间是有关系的哈，虽然说借着这个病得很重的，然后躺在床上呢，把基督把那个他跟我们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要想一点哈，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不会重病在床上的，你要明白哈，耶稣能给人治病啊，他也不可能长病啊，因为他是神，他掌管一切啊，反而是疾病碰触了他呢，那疾病都好了。这里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区分这个他跟我们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个四到八节主要在强调什么？强调就是大卫自己，包括我们，我们怎么寻求医治啊？而且呢，当谈到这个我，谈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病重在床是因为我们的罪。而这个主呢，他没有犯罪，耶稣没有犯罪，他怎么能会重病在床呢？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两件连在一起呢？首先你要清楚，教会是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头，我们的元首，然后我们是基督的什么身体。你要明白哈，我们呢，自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里，归入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跟基督是一体。所以我们患病 基督他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患难。而且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的时候，基督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所患的病看作是他自己患的病啊。因为王对右边的说啊，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什么我病了你们看顾我。然后一人回答什么什么，主啊，我什么时候看你饿了渴了或是你病了。说人是不能明白的，主是不会病的，主也，但是呢，主的肢体，主的教会，基督徒是会饿会渴会犯罪会跌倒会有病啊。所以说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这个前三节的这个他卧病在床跟四到八节这个我们因为犯罪卧病在床就这样联系在一起啊。基督呢没有罪，他不会卧病在床，但是我们会因为犯罪受惩罚受击打，然后我们卧病在床，然后基督把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疾病看作他自己的苦难和疾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时候第四节往后开始讲，当大卫当那些基督徒当那些义人他重病在床的时候，那些背地议论他的盼望他不再起来的盼望他死掉的人将来都不能得救啊。你看到后边当大卫病的时候，那人说什么？那人啊说：“哎呀，他什么时候才死啊？他不会再起来了，啊！”然后在交头接耳的议论他。最后到诗篇四十一篇最后的时候，大卫说：“主啊，求你报应他们，让我起来。”哦，这里就跟马太福音那个二十五章那个山羊和绵羊比喻说的一样。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神呢，当他有一天降临的时候，他审判教会里的人，他是按照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怎么对待他的身体，你怎么对待像大卫这样的人，他就怎么对待你啊。我们看第四节，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医治我的生命，也可以翻译成医治我的灵魂啊。后边啊，求你施恩，求你医治，这个医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语气，就是恳切的求神医治。圣经当中的医治主要指什么？圣经当中的病基本上都是跟犯罪有关系，圣经当中的医治都是跟赦罪有关系。从旧约到新约，无论谈到长大麻风、长疾病、长怪病啊，都是跟犯罪有关系。在新，你看，凡是被神医治的，都是什么？都是指的是被神所赦免的，啊，都是被神所赦免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到三节讲的那个他，那位基督，他不会跌倒，上帝永远支撑他，他是无罪的。义人。而第四节往后，这个我指的是大卫和今天的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长病是因为我们的罪啊，这也指的是这个就这个跟罪有关的啊。你看四十一篇第八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也就是说，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因为犯罪，我们会因为悖逆神，被神所击打，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神真的爱我们，他会惩罚我们，他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受够了足足的苦难，好让我们从苦难当中悔改，去寻求他。啊，而且呢，不只是这一个的诗篇谈到大卫，谈到他自己会患病。你看诗篇三十八篇，啊。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脑子，我的肉一无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后边说什么？我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的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一无完全。最后说，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的眼中的光都没有了。 虽然说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这个人生当中，神对他不但有爱赐给他恩赐，神对他也是有重重的管教，而且你明显看到上帝的这种管教直接就打到了大卫的这个肉身之上。大卫曾经因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遭受了非常重的惩罚啊，这就是大卫说因为我向你犯罪，看到没有哈？大卫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他向神犯罪。就像诗篇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当拿单指出他的罪，他说我得罪神了。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大卫的悔罪诗当中，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所以说这里谈到我们卧病在床和那位基督卧病在床的唯一区别是，基督是在为我们受苦，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在受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四十一篇前三节和后边第四节往后的信息，它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最重要的部分。首先前三节告诉我们，你要知道基督是谁，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无罪的羔羊，他没有罪，他所受的惩罚，他所受的伤痛，他所受的鞭伤，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而第四节往后谈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谁。大卫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得罪神的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即便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经常的在主面前犯罪，有的时候犯的是非常重的罪。但是呢，大卫借着诗篇四十一篇这第四节往后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要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不要去遮掩自己的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你要想得救，首先你要知道基督是谁，唯有基督是救主，唯有基督是万王之王，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做成救恩的主，你依靠他，他能拯救你。另外一点，你要认你自己的罪，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罪恶，尤其是那些非常严重但是你又不敢承认的罪，在上帝面前去承认，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得救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牧师跟会众他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牧师会众今天来说，就是你看这个撒母耳记里边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的这种关系。首先大卫是什么人啊？是蒙恩的罪人。大卫的跟随者也是什么？有缺陷的罪人啊。你看到撒母耳记当中，当大卫逃到亚东兰洞的时候，有四百人跟着他，那四百人是什么？贫穷的，欠债的，心里忧伤的，内心愁苦的啊，没有一个像样的，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以说你看在圣经当中，大卫呢在整个圣经当中他并不是一个伟人的形象，他是有重罪的，他自己都承认他畏罪受了刑罚，而且你看到往后的话，他和八十八行奸淫，然后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后来呢他数点以色列人，导致以色列在上帝面前呢有了瘟疫。所以说大卫呢他是一个罪人，大卫的跟随者也是罪人。而且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呢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这赦罪的真理，我们认识基督是谁，认识上帝是谁。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那些罪恶，并且你要在上帝面前呢去为你的罪去悔改。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上个月啊，我们遭遇了一些患难啊，我们被人叫过去喝茶去谈话了之后，上帝呢就从那个月开始带领我们教会呢去不断的在上帝面前去认自己的罪。尤其是呢神在这两个月当中呢，无论是借着这个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神也感动我们，也催促我们去承认我们以前自己从来不敢承认那些罪恶。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这是我们真正迈向得救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悔，就像大卫一样躺在床上这样的痛悔，那么救恩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神学。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进入到这个认罪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痛哭哀哭去认自己的罪，去承认自己的罪，而不去遮盖去耍诡诈。无论我们这个教会作为这个牧师也好，作为会众也好，我们都要诚实的承认那些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过去犯过但是我们呢不敢承认我们的罪。只有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你的病才能真的好啊。我们应该切实知道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击打和管教当中，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卧病在床，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啊。所以说呢，我非常感恩，就是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知道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曾经在很多事情上呢有着非常严重的罪孽啊。然后呢，我们教会我所牧养的这些会众，包括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我们本地聚会，但是也听我们讲到那些会众呢，其实跟我们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我不瞒大家说哈，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教会的会众，还有一些听我们讲到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是像大卫和他那跟随者一样，都是心里愁苦的，都是有缺陷的。有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有很多，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的会众，包括听我们讲到的，有很多人有严重的淫乱的罪，有贪心的罪，有拜偶像的罪，有些是离过婚的，有一些呢，或是自己明白，或者不明白给人当了小三儿，还有类似很严重的罪行，这些东西都在我们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月的咱们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神在督促着我们把我们里边这些东西都倒出来啊，把我们里边这些东西倒出来。尤其是呢，我们最近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在我们当中像这种淫乱的罪是非常重的啊，我们都在这上面有份。无论是在过去的时候，或者在婚前的时候，或者在结婚以后，甚至在信主之后，我们当中呢还存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呢，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彻底的去认罪，让神拿掉我们这些罪恶，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啊！求神彻底的洗净我。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当我们想办法去给我们的罪恶做推脱或者去洗涤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痛苦的啊，因为你知道你那些东西还在，你无论怎么洗，你无论怎么遮盖，那摩西律法是在那实实在在写着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糊弄你自己，更不可能去糊弄上帝。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有罪的就像大卫一样在上帝面前坦诚自己的罪，早日从这些罪恶当中脱出来， 你才能真正的得救。要不然的话，你没法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说从第四节开始，实际上是从大卫的这个在神面前这种悔改、这种认罪开始的。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哈，在圣经当中呢，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人，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对弟兄姊妹充满了这种爱护，然后呢为神国的征战、为以色列征战的时候不顾自己的性命，奋勇直前。但是其实呢，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包括看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有一个地方是神非常看重的，就是每当他犯罪的时候，当神提醒他的时候，他从来不去洗涤的，他总是在认自己的罪。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他被记在圣经当中，而且呢他同样能够去教导那些其他的罪人。啊，我们来往前看五到六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第六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好，我们来看第五节，说哈，说我的仇敌呢开始谈论关于临到我身上那些灾祸，就大卫长病了。他们竟然这样说，说他什么时候才会死，说他的名什么时候才灭亡，才会消失。啊，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些非常恶毒的咒诅。啊，也就是说整个诗篇第四十一篇除了谈到他和那个我之外，还谈到他的仇敌和我的仇敌。啊，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基督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啊，首先呢，约翰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律法上纪念，律法上有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首先，弟兄姊妹，这些仇敌，包括这些针对大卫在背后想诅咒大卫、害大卫的仇敌，盼着大卫去遭灾去死的这些人呢，他首先是谁的仇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仇敌。首先，基督的仇敌就像新约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盼望能够把基督彻底的杀死。然后让基督、让耶稣的名呢从世界上永远消失。另外呢，今天呢，当基督升天之后，这种仇恨就转嫁到门徒身上，在今天转嫁到教会身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些恨基督的也会恨我们。啊，而且呢，你看第六节，他们心里虽然是这样恶毒的咒诅，但是当他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来看大卫的时候，原文说就谈那些没用的话。啊，什么叫没用的话？哎呀，弟兄你怎么样了？哎，长病了。哎，我会为你祷告啊，就这种的。但是心里边说的什么？怎么还不死？啊，然后说呢，他的心啊里边堆积着他的恶，然后呢他不说，他得转到外头没人说话的时候，或大卫看不见的时候，他才会说出来。首先啊，这里还是指向基督。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耶稣说犹太人不守律法。耶稣说犹太人，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犹太人说什么？你被鬼附了，谁杀你？但接下来啊，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针对耶稣，还是针对今天那些真正的信的、针对神的仆人，这些人全是一些什么？表面上都是没有用的那些属灵套话，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恨。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然后心和口是不一致的。这些仇敌就在教会当中，这些仇敌就在所谓的基督徒当中啊。所以说你看刚才这两节，哎，弟兄，我看一下这哪两节啊，这个五节和六节，这个五节和六节哈，真的完美衬出了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教会圈子里边这些人的假冒伪善和他内心的邪恶啊。其实你会发现啊，对于那些讲真道的那些仆人、传道人或者牧师，或是按照真理呢、按照圣经呢去诚实对待弟兄姊妹的人，有很多时候我说句实在的哈，我们的这种坦诚、我们的这种直白，换来的是别人的嫉妒和仇恨。但是呢，他可能他表面不那么说，但实际上他心里他巴不得你彻底跌倒，永远站不起来。巴不得有一天你犯罪了、遭灾了，最后神一下子把你彻底揍死，然后他把你取代了。啊，但是呢，他还是会假惺惺的来探访你，甚至给你交通交通啊，就中国教会的话叫交通交通，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在背后再说你几句。这种人哈，在这个华人基督圈子里边，我见多了。我从开始预备做传道，到今天走上这个作为牧师，去牧养教会，我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这种人我见多了。这种冒充属灵，表面称兄道弟，背后害你的人，实在是多如牛毛，啊，实在是多如牛毛。我们看七到九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要设计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们看这三节哈。第一节说，所有恨我的都一同像我这样窃窃私语啊，还不是明说哈，就是背后说。然后他们呢，在背后策划邪恶的事情，主要是针对我的啊，或者呢诽谤我，或者传播我的一些坏事。第八节说呢，他们在说什么呢？说，哎，你看，有这个毁灭性的灾难被倒在他身上了，这是一种窃喜哈。然后说，这个人呢，肯定这次彻底起不来了，啊，他倒下了，然后他永远不会再站起来。我想问一下，大卫是不是曾经倒下了，病卧在床？是的，诗篇三十八篇和这里都是这么说的。包括大卫跟八十八犯罪之后，以色列当中那些看他笑话人也是这么盼望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大卫是因为什么事情长病倒下来？是因为公义或者是为义受逼迫？不是的，大卫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啊。为什么我今天我在讲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尤其大卫的悔罪诗，包括大卫那些像诗篇三十八篇一样，他那种在罪恶当中的痛苦，他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惩罚，他感受到上帝的愤怒，包括尤其今天讲到这个第四十一篇，我们看到大卫病倒了，大卫因犯罪病倒了。然后他感受到周围人对他的仇恨和敌意。为什么我会对这些经文感受如此之深？因为在很多时候我真的感觉很奇妙，就是我的这种信仰的经历实际上跟大卫是非常像的啊。在2013年之前啊，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刚从东北这个改革宗培训班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呢，实际上在真理上呢是很热心的，然后呢，在以前聚会的那些地方呢，也想着就是说，从过去从外头学的一些、领受的一些呢，然后能够帮助教会，能够使教会呢，能够按照圣经走向一个正轨，使教会呢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去不断的靠近圣经。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当你试图在真理里面、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时候， 你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在那年回来之后呢，一方面呢是在预备讲道，希望能够去传福音传真理，但是呢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顺利。很多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当我回来的时候，那本地教会那些人联合起来就对付我，他们排斥我啊，他在后边诽谤我。但是呢我说句实在话，我并不像我想的这么坚固啊，就是说当第一次呢为真理为福音受逼迫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没有站住，那时候心里很难过，心里也很伤痛。所以后来的时候呢，就因为过度的软弱，或者说过度的去看人哈，看人对你的一些诽谤，导致最后呢自己就犯罪啊。当时呢就是说真的是犯了很严重的罪，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男女关系，从这个淫乱的这个罪上去脱离出来。我们不要跟一些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之外人去闲聊，实际上在这个罪上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那年的犯罪呢，主要就是跟一些女的去聊天啊，聊着聊着最后呢导致犯罪。所以说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因着我的罪恶呢，上帝狠狠地击打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就像诗篇三十八篇一样，像这个诗篇41篇一样，就是说天天就是发高烧然后吐血，足足有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是根本没办法站起来啊，就彻底的被击倒了。而且我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感同身受呢？因为在那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些教会圈子里的人，那些一开始对付我的人，他们发现时机到了，他们真的就像这个在这里对大卫所说的一样，他什么时候才死啊？他终于遭灾了啊，他永远起不来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从其中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实际上弟兄姊妹，从那时候到今天，到上帝彻底医治我，把我从这些罪恶当中带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其实大卫他跟我们一样，大卫是蒙恩的罪人，大卫的他这些经历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说当我再回来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上帝真的是让我感同身受，让我看得非常清醒。一个因为自己的罪恶啊，经过上帝的管教，经过上帝的惩罚和击打，当这个仆人后来被神赦免，被神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从上帝那里的恩赐去教导那些同样在软弱在罪恶当中挣扎那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去提到这个事情哈，尤其是最近我们在讲这个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在我们教会包括那些听我们讲到的弟兄姊妹当中，我就非常震惊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实际上在这个淫乱的罪当中出不来。有很多人呢，他陷在这个情欲当中，他陷在淫乱当中，他或者是恋慕别人的丈夫，或者是恋慕别人的妻子，或者是没事就跟人家别的女的闲聊，或者是已经结婚了，却在外头有婚外恋，却跟别的这个女人，或者是有夫之妇什么之间有一些淫乱的关系，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我们要彻底的从这些罪恶当中出来。我在奉劝弟兄姊妹，无论你是没有结婚的，还是在谈恋爱的，还是或者已经结婚的，你一定在神面前要谨守你的身体。尤其是这个淫乱的罪啊，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提到过，对外邦的基督徒没有过多的要求啊，禁戒偶像、勒死的牲畜、血，还有什么淫乱，因为淫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这个淫乱的罪的时候，最近呢也激起了很多人的反抗和不满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戳中他们。但是我还要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罪恶里边脱离出来，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罪去洗地，也不要用人的办法去遮盖自己的罪，你一定要像大卫一样，从这个罪恶当中彻底的走出来。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结过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婚前不要跟人搂搂抱抱，不要跟人发生性关系，啊。已经结婚的，已经有丈夫，已经有妻子的，不要跟别人的丈夫、跟别人的妻子、跟其他男的和女的去聊，要远避这种试探。否则的话，你会跌倒。最终呢，当你持续在犯罪的时候不肯走出来的时候，神就把你彻底丢掉了。那么将来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些人呢，在大卫犯罪的时候，在大卫跌倒了，然后大卫被神惩罚、被神管教的时候呢，他们就趁着大卫这个最软弱的时候、大卫最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在后边筹划对他的恶事。实际上，无论是我哈，还是就是说我们这些真正传道、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人，当他看到我们遭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因为犯罪被神管教的时候，他所希望的不是我们从罪恶当中走出来，他希望我们永远别站起来，啊，最好在神那里就直接就灭亡是最好。我说这句话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在世界上，你这个牧师越是传讲真道，越是不顾人情的去讲真理，去斥责罪恶。你先别说你在外邦人当中，你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边，你遭遇的这些肯就是跟大卫会一样的，就很多人是会恨你，他会希望你出错，一旦你出错的时候，他会抓住你的错误，抓住你的软弱，然后疯狂的攻击你，他希望一棍子把你踩死，最好你永远也不会再起来。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基督教，啊，难得见几个传真道的仆人。但是最终呢，有很多人还是被他们弄死了，事实就是这个样啊。我们看第九节，来看一下这个图形。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饭的，也用脚踢我。好，我们来看。这个我自己的朋友，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跟我立约的人，啊，这个词就是原文是和平的意思，就甚至是跟我有和平这种约的人，这个就是在这个申命记的20章10到11节，上帝命令摩西呢，命令以色列人，你们攻打一座城的时候，首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什么和睦的话，说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就和平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里边人就做你的能力，做你的奴隶服侍你，然后呢就跟他们立约，这些人就这实际上就指的是跟随基督的人。而且呢后边说，这些人呢是我所信任的，与我一同吃我的饼的人，说他这个脚勾勾对着我越来越大，就一点踹到我身上的意思，就知道吧。这里呢很明显就是约翰福音13章18到19节，耶稣谈到犹大卖主的时候说，只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稣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犹大是不是耶稣所信任的人？是的，耶稣把管钱的工作交给他。而且当犹大最后出去的时候要卖主的时候，耶稣蘸了把那个饼蘸到醋里边，然后递给他，这不就说嘛，吃了我的饼啊，是我所信赖的，跟我在一个信仰吃饭啊，跟我立约，是发誓一生跟随主的人。但是最后呢，他背叛了耶稣啊，这就是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一个神的仆人呢，在传真理的道路上，包括一个教会，也会遇到这种背叛。我这两年呢刚刚开始接触这些事情， 其实呢，我也遭遇过，就是说把一些事情无保留的交给一个人，或者说信任一个人，因为他表示我们愿意跟随你教会，愿意听你讲道，所以说教会很多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人背叛了。这人不光背叛，甚至更恶毒的是呢，他们甚至会在背后起来诽谤你，威胁你，甚至攻击你。也就是说，就像耶稣所说的，人怎么对基督，他在今天呢也会照样对我们啊。好，我们看最后几节，就是第十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从十节往后看啊。第十节哈，说但是你耶和华，愿你施恩于我，让我起来。这个起来，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也包含让一个人从睡当中唤醒过来啊。你也可以指基督从死里复活，这里也可以指基督哈啊。然后说呢，何尔说我好报复他们，原文的意思我好让他们偿还他们在我身上做的这些恶事啊，这是偿还的意思。在这里呢，你可以看作是基督在祈求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在基督复活之后，神赐给基督的权柄是超乎一切之上，赐给基督有权柄向他的仇敌复仇，并且呢审判他所有的仇敌。所以说我们可以预见到，当末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会使那些信他的人复活，并且向他的仇敌去报复，去报仇。啊，第十一节，注意哈，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读经。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我们来看，十一节说的哈。说为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你喜悦我，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实在指基督，就是说呢，一旦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喜悦悦纳基督的一个见证。神为什么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是神所喜悦的，是神的独生子啊。然后呢，旧约所有的先知和使徒，旧约的先知的这些预言都在指向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而且使徒呢也在见证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呢也是在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而且呢他说，因此呢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去大喊，就是说向我去夸胜，这个词指的是因为胜过敌人而那得意的呼喊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所有耶稣的仇敌都羞愧。然后呢，当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信他的人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啊。我们的仇敌在末日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向我们去呼喊，向我们去夸胜啊，他们只能在今世的时候他们可以稍稍的得意，稍稍的猖狂，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永远审判这些仇敌。十二节我们来看，看一下这读经。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弟兄姊妹，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指大卫自己，原文的意思是你因为我的完全就扶持我。大卫完全吗？大卫并不完全啊，因为大卫都自己说了，自己因为犯罪啊躺卧在床。这里呢，实际上他是以他的口宣告基督的话，因为基督是完全的，神 他举起了基督，这个是举起的意思，或者说支撑着基督，并且呢把基督立为万王之王，在上帝的面前直到永远。诗篇八十篇十七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啊。最后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好，我来看最后一节说啊，那被称颂的，那应当称颂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要称颂他从永远啊直到永远。原文是两个永远，而后边有两个什么，两个阿门。阿门的意思就表示认同，表示任性，表示千真万确的意思啊。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的时候呢，是指向将来的。你看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在坐宝座的周围，那些长老和天使都在称颂谁啊？坐宝座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哈，十二节讲到那位因为完全而得以完全站在神面前的人子，然后到十三节的时候谈到那位以色列的神，他永远长存。所以说，十二节和十三节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子还是父，都是永存的，都是配得颂赞、尊贵、荣耀、权柄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啊，好，看一下这个图解。好，听众们，今天呢，这个诗篇第四十一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再带来大家回看一下，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诗篇第四十一篇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啊，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部分，讲到的是神的儿子、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啊，那位他。然后从第四节开始呢，到第八节讲的是谁啊？我，讲的大卫，讲的是我们，啊。一方面呢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有过犯的人，我们是因为犯罪被神咒诅、被神惩罚的，所以我们当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呢，从第九节往后呢，讲到在教会当中的背叛，讲到在教会当中的罪恶，以及告诉我们一个仆人、一间教会、一群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持守自己的真，自己所信的真理，因为到将来的时候，神会使义人复活，并且审判恶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在。